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百度旗下的视频网站爱奇艺已经秘密提交了 IPO 的申请，计划在美国上市，融资大约是10亿美元。
此前却有消息说，爱奇艺计划最快将于2018年赴美 IPO， 百度将会启动与投行的谈判，估值高达80亿美元。天下公司就此事向爱奇艺相关人士求证，对方表示不予置评。
现在我这边没什么消息，然后就没什么可说的，所以你要是现在问的话，写爱奇艺未予置评就行了，因为我这边确实现在没啥消息，没啥说的。
过去几年，市场曾经多次流传出关于爱奇艺上市的传闻。2014年首次传出爱奇艺在美国上市，2015年呢，上市的地点又变成了国内战略新兴板。那么到了2016年的2月呢，这个方案又变成了管理层先进行这个私有化，再到国内借壳。那么前两次的上市传闻最后都是不了了之。那第三次引进了投资者的举措，最终因为在估值的问题上谈不拢而被撤回了。
总体而言呢，美国和香港都是爱奇艺上市潜在的目的地。最近在职场社交平台麦麦上，有一位自称爱奇艺的员工匿名爆料说，明明可以港股上市，怎奈得和小米撞车，还得避开它，太吃亏了。这也从侧面证实爱奇艺将在美国上市或许并非空穴来风。
好，接下来呢，请出观察员李欣来探讨关于爱奇艺的这个话题。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之前就有传闻，但是两次都屡屡最后破除了传闻，说不可能。但是这次呢，小米可能是要在港股上市，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港股如果不成，大家都会转到美国。我不知道李欣怎么评判这次爱奇艺在美上市的这个传闻的靠谱性。对于这样一家公司来说，这个时间节点你觉得会选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段？
第一个呢，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首先从之前2014年就开始传闻爱奇艺有这个登陆资本市场，无论是在美国是国内的战新版，还是私有化以后在国内借壳。首先就是说，爱奇艺在登陆公开融资的这个平台的这种驱动力是非常强的。那理由很简单，就是视频网站、视频产业整个还是一个烧钱的，而且呢，现在已经形成了这个叫优爱腾，就是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这种三家巨头，而且这三个巨头背后呢，又是我们说的 BAT， 就是已经到了这种三足鼎立，而且短时间内看来烧钱的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爱奇艺虽然现在在这个视频网站从这个叫用户啊、付费会员啊、流量一直都处于第一，大概是第一的这个位置，但这个第一呢，他们心里也知道，确实就是靠烧钱、砸内容、砸资本起来的，所以就意味着未来如果这个资金跟不上，那这个第一的这个优势恐怕就没有。那你在第一的时候你不去融资，等你不是第一的时候你再去融资，恐怕有问题啊，这是第一。
对，
第二呢，刚才说就是比如说那个说如果自称爱奇艺的那个员工匿名爆料呢，说可以在港股上，因为跟小米撞车，我倒不这么看。因为我看为什么他会选呢，因为在国内他为什么原来寄望于在这个叫战新版，就战略新兴，因为原来计划战略新兴版开版呢没有盈利需求，那就是爱奇艺视频网站现在还处于烧钱的阶段，不盈利的，所以呢它不能登录比如主板啊、创意板都不行，对吧？所以当初有规划说有战新版的时候没有盈利需求，那以它的这个行业的这个龙头地位，上市顺理成章的事儿。但是呢它后来因为战新版其实是不作为近期规划了嘛，就这件事儿现在不会在短时间内启动，那就对它而言意味着国内借壳恐怕问题会比较大。但是在香港联交所和美国上市这个中间有区别，区别在哪儿呢？香港港股联交所呢，它有一个特点是叫同股同权，它没有 AB 股的概念。那这一次呢，你看相关资料报说爱奇艺要在美国上呢，其实百度还是期望通过 AB 股的概念保留自己的这种投票权，这种投票的决定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它不在港股上，原因应该不是跟小米撞不撞车
的
问
题。
百度在，因为百度现在呢，其实他在那儿，他还是主要的这种股东嘛。但是这一次上完之后，其实恐怕百度还想保有自己的这个叫决定权。那这种呢，如果你要在联交所上，在香港上，根据股权的这种感觉，有可能你百度的这种叫投票的这种决定性的这种权利恐怕没有。
对，会被削弱。
所以呢，所以才选择美国。我觉得这个恐怕应该是他主要考虑的一个原因。
那他这个去美国还有可能会回来吗？还是说干脆等到自己的盈利状况、财务状况好一些的时候，直接在 A 股上市？
等不了。不是说等不了，等不了的原因就现在刚才说的优爱腾。优爱腾背后呢，像这个像优酷背后是阿里大娱乐。 像腾讯视频背后是腾讯的 OMG 和 IEG 嘛，这两大事业群，在阿里的大娱乐和腾讯的这两大事业群呢，实际上把视频跟别的已经都打通了，比如说这种这个什么什么影视啊，读阅读啊，什么这个 IP 改编，百度不是，百度其实目前百度自己还有百度视频，自己还有竞争的概念，而且呢，百度从去年开始已经制定了新的战略，叫 All in AI， 就 AI 已经成为它把别的叫人工智能以外的业务，比如说像这个百度外卖就剥离了，卖给饿了嘛，
对，
那极有可能这个爱奇艺呢，又占它的这个资本的这个叫投入的很大的一块，而且现在又不盈利，在这种情况又不是它的这个 AI 的这个体系内的东西，那么百度对于爱奇艺的投入显然不会像阿里和腾讯那么源源不断，因为那个中间还有支付的问题，就是甚至那几个视频平台还能给背后的这个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支付带来很多的这种入口，但是百度呢其实比较吃力，所以某种程度呢它的战略已经转向 AI， 那未来对于爱奇艺而言，从百度获得更多的这个资金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它急于登陆这种叫公开融资市场。
对，但是李欣也提到了 AI 的这个，他们的内部人士也提到了未来百度的这个旗下的爱奇艺这个系统将会 AI 进行一些对接，包括大量的流量啊、票房选角、后台的运营，会在整个一个维度上去做一个整合。好，一小段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来谈论这个话题。
有一种稳稳的老来福，是锁定部分今天的收入，去保障未来久久的富足。太保寿险老来福2018保险产品计划，每一笔年金都为未来美好生活添彩增幸福。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
2018农行邀您共谱春天四重奏，新春嘉年华，财富狂欢节，欢乐淘金节，花样美人节，抢好礼，享优惠，有行动更春天，详情请见农行官网。
尊贵如我，心系天下，三星 W2018 手机耀世登场，全网通达，典藏人生，中国电信心系天下手机十周年巨献。
天阁耐地热的实木地板，耐地热的实木地板就用天阁。
装修去甲醛，
绿森林归档你，
走进绿森林，健康深呼吸。
好，北京时间17: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公司，我们正在关注爱奇艺可能会 IPO 的话题。2017年呢，爱奇艺的确是稳居中国视频网站市场的第一阵营，但是漂亮的成绩单的背后呢，就是高额的投入。那么视频网站普遍的亏损早已经是业内不争的一个事实。百度的财报显示，爱奇艺2015、2014、2016的分别亏损额是23.8亿元、11.1亿元，还有7.43亿元，到了2016年，这个亏损是继续扩大，达到了27.65亿元。
从2012年开始，百度在爱奇艺内容成本上的投入几乎是连年翻倍，正是一路烧钱，才促使了爱奇艺如今的市场地位。有观点认为，这已经影响到资本市场对于百度的估值，爱奇艺或许就是百度的一个包袱。不过，互联网专家兰希认为，他不太认同这个观点。
不太认同说它是个包袱，因为本身视频这个东西不是说，比如说你一家不盈利，是大家都不盈利啊、那你难道说冤枉土豆也是阿里的包袱？包袱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个累赘，我应该尽量把它丢掉。但其实现在它不是这样，它本身它有它的战略意义，它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资产吧。只不过这个资产它有一个调整的一个空间在里面。就是我能够把你亲手送上市，然后我能够从你那收回一笔回报啊、兑现股权或者怎么着，或者说把你的财报独立出去。那我这边也轻松一点，你那边也好过一点，对吧？毕竟独立上市相比于记在我寄人篱下，总之还是其实还是更加健康一点。
好，我们再来提一下这个爱奇艺的这个数据啊，更正一下，刚才2013年的这个亏损额是11.1亿元，到了2015年亏损是继续扩大，达到了27.65亿元。我们继续来看关于这个事情，在经过了7-8年的激烈竞争之后，目前呢国内的视频网站行业格局已经是敲定了啊，包括土豆啊、酷六、搜狐视频、迅雷、PPTV 已经乐视，有的消失了，有的转型了，有的衰落了，有的被合并了。那现在呢，爱奇艺和优酷以及腾讯视频一同是抢占了超过70%的市场份额，稳坐在第一阵营里。而爱奇艺 CEO 龚宇也就成为了这些公司当中唯一一个没有离场的创始人了。
2017年2月，爱奇艺宣布完成15.3亿美元的可转债认购，成为中国视频网站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笔融资。龚宇说，这说明视频行业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的前景。
那对于爱奇艺在行业领先位置，所以第二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那最主要是他看好不看好这个行业。其实理性的分析，这个行业非常具有良好的一个前途，一个光明的前景。而且现阶段最原始的粗糙型的那个打拼竞争阶段已经过去了，在同一级别竞争的企业不多了，要不然可能会继续减少，但是更大的可能性，行业逐渐变成熟，形成某种的动态平衡，是这么一个这个行业的阶段位置。
市场人士指出，美国的投资者一直更加喜欢平台性企业，而且呢更看重企业长远的利润表现。那么对于爱奇艺而言，关键是要对资本市场讲出和优酷、腾讯视频不同的故事。资本市场都是逐利的，没人愿意为一个长期亏损又没有故事可讲的公司来买单。
那么如果真的要在美国上市，爱奇艺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互联网专家兰希说，美国视频网站网飞这几年发展迅猛，爱奇艺呢可以借助网飞来让美国投资者理解自己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中国去美国讲故事，以前就讲 YouTube 啊，但是后来 YouTube 不灵，那现在就讲什么，讲奈飞的故事呗。奈飞就他现在股价就已经一直就很不错嘛，那我就有一个中国版的奈飞啊，我这边有多少的自制剧，我这边有多少的版权，我这边占据多少用户的这个使用习惯等等，讲个奈飞的故事就可以了。
好的，请出李欣哈。刚才呢我们这个邀请到的嘉宾兰希，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说我们可以对标一下网飞，因为爱奇艺的确虽然这几年是连年的亏损，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他在就是和腾讯视频也好，优酷也好，他的自制剧的比例包括版权的这个投入的比例还是非常大的。而且他们的内部人士也提到了，未来其实人家对标的不是网飞，而是像迪士尼这样的影视公司。那可以看得出来，他想做的是一个集自制作也好，或者是说版权的这种购买也好，还有整个是相当于一个系统化的，包括要连接他的 AI 系统，将来要做可能更加多元的一种服务。所以李欣，你怎么评判这些年烧钱这么多，爱奇艺接下来这个盈利的状况和资本对他的一些看法？
总的来说呢是这样，就是讲故事确实是有必要哈，但是呢你讲故事的时候，对于资本，你像比如说对于散户啊，对于一些炒概念，你可能这么说一说就行。你如果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你讲这个故事，首先他们看你财报就会看你这个收入来源。那爱奇艺呢，现在收入来源主要有两块，就是叫付费会员和这个媒体广告，
对，
是这两块。那你要如果是奈飞这样的公司呢，奈飞是做分销平台，它的很多收入是怎么来的呢？是它的这种版权差价，就是我拿到版权或者我自制剧的版权，我分销到其他的，比如说卖到中国，卖到其他的平台，我获得的收入。当你的收入在这个里面没有体现，你的体现还是这种付费会员加媒体广告的时候呢，那在美国的资本看来呢，跟此前登陆过他的比如优酷和酷六没有区别，就是靠重金砸内容，这个内容包括优质的这种叫国外的这种剧，包括自己制的这个剧，靠这个卖给会员，这个跟奈飞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知道刚才提到的，就是美国的这个资本市场他喜欢平台类的，奈飞啊，亚马逊啊这种。但是呢像优酷当年登陆美国资本市场应该是纽交所吧，酷六是纳斯达克，这两个最后情况都不好。优酷还有一个上市当天有一个冲高，后来一直是在低谷徘徊不前，最后被阿里私有化，对吧？酷六相当于基本要被摘牌，而且速度被摘牌。摘牌的原因就是它已经不能达到纳斯达克规定的最低市值是5000，不是，是最低市值，最低市值跟股价相关啊，就是好像当时呢按纳斯达克规定，就是你这只股票，你首先你比如说市值不能低于5000美元，哎，或者你的什么用户持股，它达不到，为什么？就是不买，所以情况非常不好。那你这一次你去登陆，恐怕对于美国的这种资本机构而言呢？也没啥新鲜的，因为跟奈飞你的报表证明不了，所以恐怕还是有一些问题。
好，时间关系我们就交流到这里，感谢李欣。